谢谢龙猫弟兄和师班。我们在神面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能够来到你面前，实在是我们的福气。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手中，我们特别把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福音朋友交在你手中，求你对他们说话，求你的圣灵在他们心中工作，把他们听不懂的话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能够一边听也一边明白你对他们的爱和你对他们的关怀。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实在是你的恩典，因为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何去何从，直到你来寻找我们，把我们找到，然后把你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盼望在座的福音朋友也能够来相信你。主，我们把这段时间求你亲手来祝福，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们。今天早上我们来看几段圣经，讲到神是一个的确是关怀我们的神，而且他曾经为着我们的缘故，曾经在地上写了三次的字，用他自己的指头写了三次的字。我们想看，我们来看第一处圣经是在《生命记》第九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生命记第九章第七节，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了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以你们立业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先读这一点。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拣选了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民。为了这一个民族呢，他先拣选了亚伯拉罕，就是这个民族的祖先，然后借着应许，这个民族越来越强大。但是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民族却迁移到埃及地那里去居住，在那里住了很长的时间。到后来本来认识他们的这个法老王换了不同的法老王，因为他们已经年代已经过不同了，这个新的法老王却很不喜欢这些以色列民，就把他们让他们在以色列在埃及地做奴隶，而且生活过得很苦。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他的选民，神借着摩西的手把这些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里释放出来，过了红海，到了旷野。但神要跟以色列民一起居住的话，有一些条件这些以色列民一定要遵从。所以神对以色列民说话，告诉他们要遵守的几件事。后来当摩西上了山去见神的时候，过了40昼夜，神就把这些事情写在两块石板上，叫摩西带去给以色列民。这两块石板是神亲手用他的手指写在石板上的。 所以我们看见神是一个关怀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不理不睬我们的，他是有计划的而且有慈爱的来带领这些以色列民。但是很可惜的，这些字刚刚写完，神就知道以色列民在山下已经违反了这十条诫命，写在石板上的十条诫命的好几件事。我们来看看这十条诫命到底写什么，然后我们再继续看神后来要怎么做。这十条诫命是这样讲，在申命记第五章第六节开始，申命记第五章第六节开始，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祭子直到三世代，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所安息日为圣日。这几条诫命以色列民在山下已经犯了，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就来拜这个金牛犊，然后起来吃喝玩耍。第十六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那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铺碑、牛驴，并差一切所有的。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前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我就把这些话写在两块，他就把这些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所以这里是摩西告诉以色列民当时所发生的事。当这两块石板写好了之后，摩西从山上把那两块石板拿到山下，就看见以色列民在神面前大大的犯罪了。他们拜偶像，拜金牛犊，说摩西已经死了，因为他已经上去山上这么久，他一定是完蛋了。他们就强迫亚伦为他们造了一个像，一个金牛犊的像，然后就来拜这个金牛犊，完全破坏了神给他们的十条诫命的好多条。摩西看了这个情形，就把两个石板就摔碎在以色列民面前。本来神真的要灭绝这以色列民，让摩西自己成了一个大的名著，但是摩西就好像主耶稣在我们神面前做我们的中保一样，他在神面前恳求神饶恕以色列民，也恳求神饶恕亚伦。这样子神的确怜悯，有怜悯有慈爱，他就饶恕了以色列民，然后再叫摩西再做多两块石板，他要重新在这两块石板上写下这十条诫命。我们看申命记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时耶和华对我说，你要揪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那样，然后上山到我这里来，要做一个木柜，我要把你摔碎的先前那两块石板上的话 写在这两块板上，你要把它们放在柜中。于是我用皂荚木做了一个柜，又揪出了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然后我手里拿着两块石板上山去了。耶和华把先前所写的，就是在忌讳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告诉你们的十诫，都写在这两块板上。耶和华把石板交给了我。我们看见以色列民犯罪，但是神继续的要他们来跟从他，他就在重新的把这十条诫命写在这两块石板上。但这一次呢，这两块石板是要存在一个柜里面。这个柜叫什么柜呢？就是夜柜，就在至圣所里面的那个夜柜。然后这个夜柜上面盖了什么呢？夜柜上面盖了施恩座，施恩座 Mercy Seat。 我们想，神的十条诫命是人不能够遵守的，很多人都不能够遵守，其实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遵守。这段十条诫命就要放在夜柜里面，盖上施恩座，然后当会幕、当圣殿建好的时候，大祭司一年一次的要从圣所里面走到至圣所，然后要把血洒在这个施恩宝座上，为这个大祭司的罪，为前以色列民的罪来做这件事。这是一幅很美的图画，神亲手写的字写在石板上，人不能遵守，但却放在柜里面、夜柜里面、施恩座下面，然后上面有血来遮盖。这一幅图画，当主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就完成了。这是等一下我们要看的事。有位弟兄叫 Ray Comfort， 是美国的一位弟兄，他常常跟他的一队的弟兄姐妹带着很大型的那种摄影机，然后 microphone， 然后跑到街上去。他们好像就是电台，好像是电台那种去采访人的那种动作。然后他们常跑到街上去问人，他们常常问很简单的话，他说你是不是一个好人啊？他们通过说我不错啊。然后说你有没有说谎？说谎这当然有啊，每个人都说谎嘛。他说你有没有，就对一个男人说，他说你有没有看见一个漂亮女孩子，然后心里面动不好的动机啊，有什么不好的思想？他说这当然有了，每个人男人都会这样吧。哦，是这样子的嘛。哦，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实业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做假见证，你说谎就是做假见证嘛。然后你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犯奸淫，但耶稣告诉我们说，只要你心动一念，你就是跟那个你让你动一念的那个人犯了这个奸淫的动作。他说哦，这真不得了。然后他就在问他们，你是不是个基督徒？他们就回答说哦，我不是甚至有些说哦，我是所以这些人呢，被采访的时候，他们知道很简单的几个问话之下，他们就已经违反了十条诫命的这几条。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些诫命，亲手用手指写在石板上传给我们，但是却明明知道我们不能够完全去遵守？罗马书告诉我们，第三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不是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神要为我们准备一个拯救的方法， 但是在一个拯救的方法完全显明出来的时候，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不能够靠遵守律法而能够称义。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神造我们是用他的形象，他的样式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完全能够反映他自己的荣耀，他自己的圣洁，他自己的公义。但是人的确不能够这样。我们的始祖就是因为想独立，想不听神的话，就犯罪离开了神的面前。我们今天也有我们始祖传给我们的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母胎中就已经有罪了。我们今天犯罪成了罪人，不是因为我们犯罪啊。有一弟兄说，我们其实犯罪就是我们先是罪人，我们里面有一个会犯罪的一个天性，这个天性是不可能完全来遵守神的律法的。所以神需要为我们设立一个拯救的方法。但是很多人虽然天天犯罪，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自己是在犯罪，他们还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有些人犯罪知道是犯罪，但是他们里面一点对罪的感觉，对罪的敏感也没有，他们是天天犯罪，直到他们死的那一天。但是他们不知道死了之后还有审判。圣经告诉我们说，按着定命，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必定有审判。所以第二次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用手写字就会给我们另一个提醒或者警告。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五章，但以理书第五章，这里有一个王叫伯沙撒王。伯沙撒王是尼布甲尼撒王的一个孙子。当尼布甲尼撒把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儿子并没有完全来执政，就把执政的一些这些工作交给他的自己的儿子，叫他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孙子，叫伯沙撒王。伯沙撒王在位的时候，其实呢是他的王国处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处境里面，已经有很多仇敌包围着他们的王宫和他们的城堡。但是伯沙撒王他是自己对自己的他们的城的安全感是很高的，因为借着历史告诉我们说，他的城墙有大概20尺的这么厚，在上面可以平行4辆马车，这么厚，所以他说没问题。虽然敌人已经有了另一个方法能够攻住他们的城堡，他还不知道。所以他们就摆了一个很大的筵席，还是每天的在这样子，好像安全没有什么害怕的情形下大吃大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为他的1000个大臣大摆筵席，他和他们一同喝酒。伯沙撒喝酒欢畅的时候，下令把他先祖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里掠取的金银器皿拿来，好让他的大臣妻庆卑兵用这些器皿来喝酒。于是人把那从耶路撒冷圣殿里，就是神的殿里掳来的金器皿带拿来，王和他大臣妻庆卑兵就用这些器皿来喝酒。所以他喝酒吃喝到尽兴的时候，他觉得这还不够， 他做了一个很亵渎神的事，就把圣殿里面他们所掳掠来的那些器皿拿来当酒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伯沙撒王忽然看见在粉墙上有一个手指在写字。第四节，他们喝酒赞美那些用金银铜铁木石所做的神，指头在墙上写字。啊，对不起啊，当时忽然有人的手在指头出现在王宫里灯台对面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了那只正在写字的手掌，就脸色大变，心意惊慌，两脚无力，双膝彼此相碰。我觉得但以理写这里的时候，他写的描述的很清楚，看到一个人害怕的情形是这么的清楚。可以看到这个人不然是脸色大变，他里面慌慌，然后两脚无力坐在椅子上，然后两个膝盖彼此相碰，我相信是一直在碰这样子，很怕很怕的样子。一个天不怕地不塌的王看到一只手指在粉墙上写字，忽然间怕着的样子，他就很惊慌，写的名字写的字他看不懂，或者他不懂得解释，然后他就叫了他王国里面的所有的术士这事来解释，没有一个人会。直到有一个王后走进来说，不要惊慌，有一个在你王国里面的一个人叫但以理，他可以为你解释。然后这个王就叫了但以理进来，他说，你如果能够解释这几个字的话，我要给你大奖赏，我要把金链戴在你的颈项上，我要你在这个王国里面排第三位。为什么第三位呢？因为当时因为他是和他的父亲同时在这个王国里面做王，他父亲不管国事交给他做，所以第三位就是他父亲他自己下面的最大的一个位置，他要把这个位置给但以理。如果但以理能够解释这几个字墙上的字，但是但以理说，你的奖赏归给别人，我不要，但是我要把这几个字解释给你听。这几个字是什么呢？我们看啊，但以理书第五章继续看啊，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迪克勒五发尔斯。然后但以理向他解释，他说，讲解是这样，迷尼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迪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比勒是以无法尔斯同文，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依马代人和波斯人。伯沙撒下令人就把旗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的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起了加列帝国。这个王很害怕的王，当天晚上他所害怕的事完全了实现。那么怎么会有很多人他们知道有一位神，这个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但是他们常常不把荣耀归给他，不肯来信靠他，每天过的生活就是犯罪的生活，像伯沙撒王那样。 直到有一天神要他的命的时候，他的确惊慌不知所在，不知道要该怎么做。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告诉我们一个比喻，讲到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有一年丰收，这个丰收的这么多，他根本装不进他本来有的仓库里面。他说他我就要建一个更大最大最大的仓库，然后把我这些收获都收在里面，那我就可以安详度日啊，不用再着急了，因为有够的用的钱了。但是那天晚上神就要他的灵魂。同样的，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如果还没有接受神救恩的人，我们有没有曾经想过有一天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天平上，就好像神把伯沙撒王放在天平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显出我们的亏欠？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每个人，每个有气息的人，在神面前都是犯了罪，我们都是有亏欠的，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在这个天平上，我们不可能靠着我们的努力，靠着我们的尽量的做好事啊，行善啊，来胜过神对我们的评判。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时候必有审判，这件事是不能够改变的，这件事不能够改变的，每个人都要面对审判，基督徒也要面对审判，因为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但是你如果没有认识神，不肯接受神的救恩的话，那你的审判跟基督徒所得到的审判是很大的不一样。帖撒罗尼迦后书告诉我们，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朋友们，我在这里讲到，你在下面听到，但是我和你最大的一个分别就是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跟你在没有认识主耶稣之前呢，我跟你是完全是一样的，我也是一个犯罪的人，但是我蒙神的怜悯，他有一天寻找到了我，然后让我也能够愿意来接受他。所以我今天能够把这个同样的福音也传给你，真的盼望你也像我那一样能够接受这个福音。在有一天神把你放在他的天平上的时候，这里有你的罪，很重很沉，但是另一边呢，如果有基督耶稣的宝血在天庭的另一端，他就会这样子的过去，因为主耶稣的罪是永远都有功效的，胜过我们一切的罪污，胜过我们一切的污情，胜过我们一切的不好，胜过我们一切的努力，胜过我们一切的行善。朋友们，不要像伯沙撒王那一天，当神把你称在这个天平上的时候，发觉你的罪是这样子的沉重，而没有主耶稣的宝血，没有神的怜悯，没有神的慈爱在天平的那一端。神在地上第三次的写字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来看神为了拯救世人，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约翰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就显在人间，
他虽然看起来跟我们一样，但他在他里面呢，是完完全全是神自己的生命。所以当他在地上行什么事，就是神在地上行什么事。他说，我不会做一件事，说一句话，除非我得到我父的吩咐。他是一个完完全全满足神心意的一个人，但是里面却完完全全是神的自己在他里面。有一天在圣殿的时候，众人都来到他那里，他就坐下来教训他们。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抓到的妇人来，叫他站在中间，就对耶稣说，先生，这妇人是在正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怎样说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要找把柄来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身，用指头在地上写字。朋友们，他们把这个妇人抓，这个可怜的妇人抓到耶稣面前，他们想用这个机会来控告耶稣。因为如果耶稣说，好啊，你们就用石头把他打死吧，那耶稣不单单没有显出神的慈爱，耶稣反而可能会被抓到官府那里去。因为犹太人其实没有什么权利可以杀人的，因为那时犹太全地是在罗马的帝国的管辖之下。如果耶稣说你们不可以用石头打他，那耶稣就分明的就是完全违反了律法上神传给以色列民的那些诫命。所以耶稣就弯下身，用指头在地上写字。有很多人在问，耶稣在地上写什么字？没有人知道，我们只能够猜测，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人说，可能耶稣在地上写的字，就好像神的指头在石板上写的那些字一样。那十条诫命，当爱你的神，不可敬拜其他的偶像，不可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说着假见证，然后要孝敬父母，这一些他都写在地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不知道，当他在写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催着他，一直迫着他要做一个回答。最后耶稣直起身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有哪一个人没有犯过罪的，可以先丢第一块石头。然后他就弯下身来，继续的在地上写字。朋友们，在这个时候，从老到少，圣经很有意思的这样描述，从老到少，你年纪越大，你犯的罪就越多，你就越早点知道你应该退去了。所以从老到少，一个接着一个的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后来只剩下那一个妇人还有主耶稣。主耶稣就问他说，还有没有人定你的罪呢？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如果在他们当中真的有一个人可以把这个石头，第一个石头丢他的那个人，那个人就是耶稣。因为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来是完全了律法上一切的要求。因为他是神自己， 他虽然是人，被限制在人的这个形状下，但是他却完完全全了实现了神律法上对他一切的要求。所以如果有任何人能够拿起石头来打这个女孩子，就是耶稣自己。但是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因为再不多久，这个写在地上的那个手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为着这个妇女，为着我，为着你流血舍命。这一个把星星泼在天上的手，这一个在石板上写字的手，这一个在粉墙上写字的手，这一个在地上写字的手，为着你，为着我的罪，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圣经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按所定的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只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朋友们，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一双为你流血的手，让它也在你心里，在你的心板上写下它的诫命？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这样说，主说，因为在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思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用，必不用教导自己的邻居和自己的同袍说，你们要认识主，因为所有的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再也不记作他们的罪恶。朋友们，只有一个方法让你在天平上被神称的时候是没有亏欠的，那就是接受主耶稣为你所流的宝血，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这一位神，他能够救你，他能够救你到底。在神审判的日子，你不用战惊，你不用害怕，你不用惊慌。在神审判的那一天，你可以欢欢喜喜的在神面前，因为主耶稣要把你无瑕无耻的带到神面前，说，看啊，我为他流血，我已经把他洁净了，他在你面前是洁白无瑕，是完完全全可以进到你的荣耀里面去。朋友们，这是何等大的喜乐，这是何等大的荣耀。不单单我已经得到了，很多人已经得到了，你愿不愿意也得到这一个，让神的手指在你心板上写下他的诫命。他知道你不能够遵守，但是他知道当他圣灵把这些话写在你心板上的时候，你能够靠着他的恩典，靠着他的能力说，主啊，我不能，但是你能，你就能够完完全全了的得到神的喜悦，被神接纳。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三节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基督徒是基督的信，我们每一个人是别人可以读的信，因为基督耶稣已经用他的手，用他的圣灵，把他的诫命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跟不信的朋友来往的时候，每个基督徒他们的生命都可以让他们读到，因为他们看到我们虽然是一个蒙恩的救人， 但是知道我们已经有了改变，我们已经得到神的接纳。朋友们，我真的盼望你能够接受神，让他能够在你心灵上，你的心板上写下他自己的诫命，让你能够接受他，让你在审判的那一天一点惧怕也没有，而是欢欢喜喜的到他面前来。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把在座的福音朋友交在你手中，我们谢谢你今天虽然下令时间改变，你还让他们能够来到这里，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听福音的机会都会很快的过去，但是我们求你的圣灵就继续的在他们里面工作，真的愿意看见有一天你的手你的灵也能够在他们心板上写下你自己的话，让他们也成为你的信，让别人可以来永读。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确是爱我们，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们。